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卢沙野掀起欧洲怒火，习近平出招上一石三鸟，隐瞒参与北京千人计划，前哈佛大学教授被美法院判刑。美众院通过债务上限法案，麦卡锡议长任内首胜，汉光演习将登场，台获五眼联盟协助，域外国安首案更多细节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卢沙野掀起欧洲怒火，习近平出招上一石三鸟。法国总统马克龙四月初访问中国时曾经话，习近平称愿意在时机成熟时同泽连斯基通话。不过中方在事后发表的习近平谈话中并未提及这件事，而马克龙的中国行在俄乌战争方面更被外界评为是失败，没有任何成果。但习近平这个时候突然同泽连斯基通话，外界质疑是否到了他所谓的时机成熟时。对此法国总统府官员说，可以对解决这场冲突作出贡献的所有对话，法国都予以鼓励。又强调，这个是今个月较早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传达的讯息。言下之意，马克龙促成了这次谈话，并不是没有任何成果。被认为是有些少为马克龙的中国行讨公道的意味，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马克龙后，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1号亦祸从口出，质疑脱离前苏联的14个国家主权未定，在国际法中不具备实质地位，引爆欧洲多国怒火，经世狂言让欧洲的反共情绪急剧升温，形同是再次打击欧洲马克龙门的亲共路线，对欧中关系造成致命性破坏力。虽然中共外交部24号紧急出面止损，试图同卢沙野这番谈话切割，之后又说他的说法只是个人睇法，但事件已经掀起有关北京是否能够对乌克兰和平有所帮助的热烈讨论，令外界对北京的中立立场和俄乌战争调停者的姿态又怀疑更倾向不可能。更多欧洲政要明确表态北京不可能作为调停者。北约组织退役将领捷克新任总统帕维尔25号在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专访中说，不可以信任北京周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因为中共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太大。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共想的只是怎样是对自己最好，现在来讲就是战争继续打下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4号就说，欧中政策将列入欧洲理事会6月会议议程，欧盟各国外长将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领导下准备这项议题的协商，以供6月的元首高峰会讨论，届时将更新并重新校准对中国战略。就在这个时候，有知情人士透露，为缓和欧盟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德国总理索尔茨计划邀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0号访问德国，并在柏林举行会谈。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在20大后频繁进行外交活动，忙着拉拢欧洲两大强权，接待来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和法国恐成为欧洲团结一致对中的破口。姑且勿论习近平这个时候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俄乌冲突有任何进展，但表现的姿态 至少避免北京的促和劝谈说法现在就破产，进而导致欧中关系更急速恶化，令欧洲一面倒向美国，影响中共未来推进主宰全球的百年变局大计，同时亦安抚欧洲内部的亲共势力，让他们将来好继续为北京办事，可能是习近平这个时候出面止血的用意。隐瞒参与北京千人计划，前哈佛大学教授被美法院判刑。一名前哈佛大学教授因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谎报他与中共当局运作的科学人才招募计划关系，同埋对中国大学法的浅秘而不宣欺骗纳税，4月26号被美国法院定罪判处监禁3个月。现年64岁的李伯是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前任主席。2021年12月他被判犯有2项提交虚假纳税申报表和2项未能为在中国的外国银行账户提交报告的罪名。礼拜三，美国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建议判处李伯3个月监禁，缓刑1年，罚款$150,000，并向美国国税局赔偿$33,600。李伯的律师就说，他已经不再在哈佛工作，并患有无法治愈的血癌，要求他们的客户免于入狱，而是获得缓刑或家庭监禁。利伯的案件是美国司法部进行的中国倡议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该倡议在2018年在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启动，旨在压制来自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检察官说，利伯故意隐瞒了他参与中共当局发起的千人计划，以保护他的职业生涯和声誉，也即是说，利伯明知北京所谓的千人计划臭名昭著，但还是加入其中，并百般掩盖。检察官披露，在接受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美国权威机构询问时，利伯否认自己参与中共的计划，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因此已向他提交了几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检察官指控利伯还在他的美国纳税申报表上隐瞒了他从中共项目中获得的高额奖金，其中包括每月从武汉理工大学获得$50,000。而为掩人耳目，这些钱中一些甚至是以用牛皮纸包装的$100现金钞票方式支付给他。作为交换，利伯同意代替中国大学发表文章、组织国际会议和申请专利。检察官说，虽然参与中共的所谓人才项目并不违法，但利伯对调查人员长期撒谎，应该被判入狱。利伯的律师说，他们的当事人非常后悔，并且因为身败名裂而受到足够惩罚。美众院通过债务上限法案，麦卡锡议长任内首胜。在26号傍晚，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支出的法案，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取得任期内至今为止最大胜利。该法案代表了共和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如何避免债务危机方面的立场。据大纪元报道，法案以217票对215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正如预期，每位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还有4位共和党人亦投反对票。共和党人将这次投票视为一场胜利，让他们在未来几个礼拜和拜登的谈判中处于主导地位。 拜登拒絕接受除了徹底提高債務上限以外的任何事，而共和黨人堅稱總統應該同意削減聯邦預算作為提高政府借貸限額的條件。禮拜三上午，眾議院共和黨人為債務上限法案掃除一個關鍵程序障礙，以219票對210票通過該法案的辯論規則。汉光演习将登场，台获五眼联盟协助。中华民国国防部在4月26日公布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规划，为反制中共对台湾的封锁，演习重点将强化海上截击和护航能力。国安局证实获得五眼联盟的情报协助，美国副防长表态不会让中共在任何时间侵台。英国外长就警告，若台海开战将是人类浩劫，没有国家可以免受影响。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华民国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林文煌少将说，汉光演习依照当前敌人犯台的行动威胁和近期扰台军演的活动为想定，规划防卫军的想定发展，进而实施作战演练，提升防卫战力。去年8月，美国国会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同埋今年4月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美国加州会晤美国国会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中共两次举行围台军演。今年的军演中，山东号航母仲首次穿越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进入距离台湾约200公里的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据中华民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今年演习重点之一在于强化海上截击和护航能力，内容包括整合岸自反舰武器、海上兵力和海巡舰艇等，并在空中兵力和地面火力支援的掩护下，对敌制海偏队和两栖船团实施重层打击和饱和攻击，另于对外主要航道演练联合反封锁护航作战，维护海上交通线安全，反制敌人封锁。至于历年来的演习重点精进战力保存，今年亦将持续验证空中兵力分散部署、军民用机场征用、海上兵力机动和护航、地面部队战术部署、伪装、掩蔽和后勤支援等措施。今年汉光演习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在5月15至19号实施，运用联合战区层级模拟系统推演平台，实施5日4夜连续24小时的对抗演习。第二阶段的实兵演练在7月24至28号实施，三军部队实施5日4夜实兵、实装、部分实弹对抗演练。至于汉光演习是否纳入美国、日本等盟国的介入支援，国防部训次室次长张进志中将说，台美协训等友盟计划如期进行，不对细节说明。同日，中华民国国安局局长蔡明燕证实，台湾目前和五眼联盟有实际而即时性的情报交流，国安局新添置的电脑设备亦会透过保密系统和五眼联盟接轨。域外国安首案更多细节曝光，国安处在3月初在秀茂坪拘捕一名23岁女子，指控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煽动港独的言论，目前有关该女子的被捕细节流出。BBC 25号报道，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日前在脸书发文说，据了解这名女子是从2019年就到日本留学的大学生， 大約兩年前曾在臉書上分享過一些支持香港學生抗議遊行的圖片和文字，其中有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遊行口號，警方認為這些內容觸犯了國安法。之前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亞古智子亦撰文透露，被捕女子是在日本留學的香港學生，回香港換身份證時被捕。亞古智子在文中說，和被捕女子的朋友得悉事件細節，說女子是在日本發帖，但在香港被捕。目前香港警方已證實，該女子在3月8日被捕後，已在3月10日獲准保釋候查，但需在5月中旬向警察報到。警察方面並未進一步說明她的保釋條件。這個是港版國安法自2020年6月生效以來域外適用的第一例。流亡澳洲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對 BBC 中文表示，這位學生只是籍籍無名的普通人，他的被捕確認了海外民運人士回香港要承擔風險的真實性，而且比想象中大，這個讓白色恐怖蔓延到全世界。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區副主任黃松蓮就說，言論自由等公民的自由權在香港每況愈下，這位23歲女子的案件尤其令人震驚。黃松蓮又說，鑑於因為家庭或商業聯繫而經過香港的人何其多，這部法律實際上賦權中共政府審查全球言論。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